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每当被问起沙拉越的伴手礼的话呢，绝对离不开的就是有着沙拉越特别的这种代表性的糕点，那就是沙拉越的千层糕哦。那几乎其实每个人来到沙拉越啊，都会品尝这个沙拉越的千层糕，也就是 Sarawak Lapis。那根据了解啦，沙拉越千层糕呢，其实还被外媒呢就是誉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蛋糕和高难度的手工蛋糕。所以这个小时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有一位来自沙拉越古迹的沙拉越千层糕烘焙师 Karen Chai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早安 Karen。
早安，你好
Karen，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烘焙沙拉越千层糕的？
我从小就看妈妈做蛋糕，其实就是因为妈妈每逢新年开斋节都在做，所以我从小都看到妈妈怎么做。
所以就是从小就跟妈妈一起学习如何烘焙这个沙拉越千层糕了。
也不算学习啦，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很小嘛，只是大概看到那些材料怎么样混合在一起。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妈妈，她其实本身是非常喜欢做蛋糕的，然后我妈妈在我出生之前就开始学习怎么做好沙拉越蛋糕了，所以就那时候是变成她的副业。之后呢，就是我自己本身就不知不觉的有空的时候也是在帮他做
哦，所以就是慢慢的就对这个沙拉越千层糕就整个烘焙的过程啊都非常感兴趣是吗？那个时候
其实你说感兴趣啊，就说我觉得我那时候的年纪是还很小的。
大概几岁呢？
我才几岁而已，就我从小他就开始在过新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些蛋糕之类的，所以我长大的过程中就是一直嗅到蛋糕的味道。我觉得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清楚自己喜欢些什么，是喜欢吃蛋糕，但是就看到妈妈那么辛苦，我没有想的那么长远啊，就是说觉得很辛苦。当时小的时候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要做千层糕的。
OK，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下歌曲来呢继续跟你聊哦，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 Karen 呢就是放下他原本的工作，全新的投入制作这个沙拉越千层糕哦，而且还创作了属于他自己的品牌哦。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那 Karen，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让你放下原本的工作，全新的投入制作这个沙拉越千层糕，而且还知道你就是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是的，其实说来话很长啊，经过很多年很长的时间，我才发觉自己其实是喜欢些什么。那我就分享一下过程吧。我妈妈就是为了要给我们更好的生活和教育，所以就每逢新年呢开斋节就会做千层糕来卖咯。那时候就看见妈妈做到非常的辛苦，其实小时候我是不爱做蛋糕的，但是长大了我就修读了工程系嘛，当了一年的工程师之后呢，我又有了另外的想法，就是想要开蛋糕店。那个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不想要跟人家打工。
明白明白。
其实就是 OK，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啦。然后那时候就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在古晋开了几家蛋糕店哦，维持了七年。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读 engineering 呢，就是我的成绩其实是算是很好的，所以我就拿到沙拉越的奖学金。其实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那个不是我的梦想，但是我给了这个机会我就去继续去
升学。
对，因为那时候我的父母亲也没有那个能力把我送去外国读我想要的。
是，明白。
然后烘焙呢这一个方面呢，妈妈那时候是支持的，她说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工作来的，所以她就不建议我读这一个烘焙课程啊，我就继续念 engineering， 之后拿一个文凭做保障。那时候的看法就是这样子。父母亲就是要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嘛，其实他们的对我们的期望也就是要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我觉得我母亲是那么想的啦。
所以简单来说呢 Karen 应该也是因为在可能找到了这一个工作，就是成为工程师之后，你才发现到哎，原来其实自己呢是很想要开一间蛋糕店的，所以后来呢才会全新的投入制作这个沙拉越千层糕嘛，然后又自己创作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维持了七年的那个蛋糕店呢，其实那时候我的生活 过到不是很顺利，之后我就把生意转卖了，然后之后呢我就到了法国蓝带深造，那学怎么做好法式甜点呢、啊、然后那时候又回来马来西亚，就开始了这个我们这个品牌，就是 Kitchen Confidant。
我非常好奇，为什么你最后是选择要制作沙拉越千层糕而已呢？
把沙拉越千层糕做成成名啦，是我妈妈的心愿来的，然后间接的我也想要很像说报答她对我们的爱啊，所以我就继续发扬那家乡的这个千层糕啦、嗯、然后还有的一个就是我的看法，之后在法国深造之后呢，我回来了，就我自己的看法是沙拉越千层糕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艺术啦。从小呢就是喜欢爱画画彩色，我是喜欢艺术美的东西，所以制作千层糕那是我身为创造人的很像一种表达，我能够做我自己喜欢的，然后也是一种幸福啊。
是
其实就是这几个原因了。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RCU 人物专访。
那可以，我们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题目，就是看到沙拉越的这个千层糕呢，你所制作的这些纹路啊，都非常有特色，而且也非常的精致。就是你是从哪里啊取得这些灵感的呢？
其实我们的创作灵感是随机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向。但是有时候就是通过旅行啊，到处走走看看，有时候参考一些编织绘画来的一些灵感哦。
因为 Karen 自己本身是对这些艺术啊、那种画画啊非常感兴趣，所以你基本上你的灵感可以说就是通过你的旅行所看到的一些事物啊，
对对对，
然后还有通过你去研究那些画画等等的，你才把它融入在你的这个沙拉越千层糕纹路上面的设计，对吧？
对对对，那是其中一个方式啦。其实有时候就可能没有什么负担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一些灵感，莫名其妙的就有，诶，我就有一个想法，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试试看，组装出来看行不行，就是这样子吧。
那 Karen 可以带我们去了解一下吗？就是你在设计这个沙拉越的千层糕的纹路啊，或者是你想要设计一些不一样的纹路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先画出来，你画了之后呢然后才设计，还是说你是怎么样的方式呢？
我其实开始我会画草图，
对，
然后我们就想想要设计一些什么 geometry 那种形状，
明白，
就画然后彩色。其实我用的方式是比较，因为我本身喜欢画嘛，所以我就是用笔啊，彩色笔啊，然后用格子布这样子把它画出来。
是
之后呢我就会算算一些那些材料，然后就开始就把一层一层的铺上去，然后组装出来了。
明白。因为我们都非常好奇嘛，原来千层糕烘焙师啊都会就是画出来，然后呢彩色之后呢可能才开始 OK 我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啊，才能办法制造出来我自己想要的。因为我觉得即使是沙拉越千层糕本身除了带有这个传承的意义之外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艺术品，就很像刚才 Karen 所说的。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RC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嘛，沙拉越千层糕呢是被外面的媒体啊都誉为是世界最复杂蛋糕，所以在你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你认为最具挑战的事是什么呢？
我看我们就谈谈材料跟制作过程的那个挑战，对吗？
可以啊，可以啊。
所以其实啊，就是我说的是我们 Cake Lapis 的用料其实一点都不复杂的。那主要的成分呢是鸡蛋、奶油、糖、面粉跟果酱。那关键呢是在鸡蛋和奶油的那个打发程度，其实 也有很多小小的细节我们都要把它做好了。就是最主要当我们做这个蛋糕糊的时候呢，那个鸡蛋跟奶油的打发程度是很重要的啦。然后搅拌面糊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可以把那个面糊打到油水分离，这样会影响那个纹路跟那个清澈度。我们这个挑战呢就是要把千层糕的纹路要做对称，不然的话呢它会影响到整个形状的，然后每一层呢的分量要一样，不可多不可少。这个做法呢有分为几种的， 正方形的呢，就有我们的这个 A8， 就是 abstract， 就是八个不同部分组合成条。然后我们也有比较进阶版的，就是 abstract 16， 就是16个不同部分的组合成条。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会把四块不同的颜色组合成千层糕，之后我们拿来分解，把它切成长条之后呢，再切对角，然后重组，然后把重组的过的那个再重复过程组装成条，最后把它包上一层外皮。所以这个每一个步骤呢，其实是那个最挑战的，是把所有所说过的步骤都要做好，才可以达到完美的作品成果。
嗯，因为刚才你也是有提到嘛，就是细节方面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个制作过程材料可能非常简单，但是细节方面呢确实需要非常的细心才能够完成。
TFM RS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TFM RSU 人物专访这个小时有古晋的沙拉月千层高烘焙师 Karen Chai 来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那 Karen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你刚才就说到嘛，那是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的挑战的，因为你需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那你如何克服呢？
克服啊，其实是熟能生巧了，就要不断的练习啊。
嗯，通过不断的练习，
其实就是那么简单，它就重复的，我们一直要练习，不好就没办法，要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啊。
是，明白明白。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不可以放弃，要继续的做，其实就是这么样。
嗯，了解了解。那除了遇到的这些挑战之外呢，有什么可能很有趣啊或者特别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就你身为这么多年的可能千层糕的烘焙师，
其实有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啦，应该忘不了的。那个应该是在 MCO 开斋节的那时候，我们接了一个很大的订单啊。那时候我们做的那个蛋糕糊，我们是刚刚开始大量的生产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个500条的订单。
嗯，
对。然后那个刚刚开始做500条的时候，因为我们把那个分量已经加了嘛，
对，
之后那时候做的不稳定，做出来那个效果不理想，结果呢就把全部500条的都丢了，重新再做过。我们做这个沙拉月千层糕，那个挑战是给我自己的要求，那纹路要很清澈嘛，如果不清澈有点模糊的，那些我们都不会拿来卖。
嗯，我觉得这就是你们专业的地方。
对，我坚持的是，对其他人来说可能说哎也还好嘛，但是给我就跟我的团队说这个不行，我们不可以卖。之后呢他们也能够了解到我们出发点了，之后我们真的是把500条丢了。我们整个一个月的那个时间花了多一个20天来赶出那些货给人了，所以就是那个是一个难忘的事情吧。
对，因为有时候也是会面对这种损失啊，但是却不可控。不过我相信呢，通过 Karen 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你自己难忘的这个经历之后呢，可能你对于自己的要求啊，或者是你自己的手艺上面啊，相信肯定也是更上一层楼吧。
可以那么说吧，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们都还在不断的学习啊。
是。
因为现在我们也是尽量的是去把这个千层糕做得越来越好。
嗯，才能够真正的发扬光大嘛。
对对对，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RCU 人物专访。 TFM，
好，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 TFM ISU 人物专访。这个小时呢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沙拉月千层糕的烘焙师 Karen 和我们聊一聊哦。那 Karen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身为初学者，你有什么想要鼓励或者建议他们的吗？
初学者从事这个千层糕事业其实是一个非常利基的市场啊，必须要很了解营销的市场。就像我们自己也是不断的做营销和提升品牌啦，把千层糕现代化，同时要保留那个传统咯。然后现代化也有几个方式可以去做，就是用料成分呢可能可以用一些年轻一代喜欢的口味，然后比较健康的选择。包装设计呢可能可以跑简约风，颜色方面可以采用浅色、粉色、天然色素，这样子可能可以帮助到顾客对千层糕的那个兴趣跟会多一点购买，这样子就能够把营销那方面做得更加好了。
就是可以吸引到他们。我觉得做
任何，对，能够吸引到他们，
是因为做任何事业都好了，尤其是这种如果要传承沙拉越的千层糕的这一个领域啊，他们是需要不断的与时并进的，因为要如何在传承的同时呢，又能够融入现代，然后呢，也可以让别人能够更好的去接受现在的这个沙拉越千层糕。因为很多时候呢，大家都会认为说，哎呦，现在的沙拉越千层糕到处都是嘛，那如何你要做的不一样呢？我相信这个方面也是初学者需要去学习的。那当然啦，也是像 Karen 所说的，如果要成为这个千层糕的烘焙师呢，也是要需要细心一些，因为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呢，虽然说这个材料非常的简单，但是细节上面呢是要兼顾好的，对吧 Karen？
对的，是的，就是说我们也是有很像一个使命，是说我们要把它就是这个艺术呢越做越好。很长时候我都会想要突破反传统，看看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成品出来。
嗯，而且也是要鼓励这些年轻人啦，就是如果真的是对烘焙师啊，对想要传承沙拉越千层糕啊有兴趣的朋友呢，真的可以去花多一点心思，然后去想一下，我觉得对自己有要求是好事啦。就很像 Karen， 从你这个访问当中呢就可以知道你是对你自己呢非常有要求的一个人，所以在那一个非常难忘的那个经历的时候呢，竟然是分享你自己呢就是在做500条的这个千层糕的时候呢，就可能觉得不满意啊，然后就这样子把他们丢掉了，对吧？
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不要放弃，继续的加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下去就能够成功。
是 Karen 的这句话呢，其实也是鼓励很多的初学者啦，就希望大家呢，不管你自己是在做着什么样的领域，或者是你现在想要踏入某个领域等等，都要有这个坚持的一个信念，才能够让你呢取得成功。所以在这里呢，非常感谢 Karen 呢，也就是来自沙拉越古晋的沙拉越千层糕烘焙师呢，很感谢你呢，就是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啦。也希望说你的故事呢，能够得到就是给听众啊有一个很好的启发，让他们能够真正了解，咦，其实传承沙拉越千层糕呢，你们身为烘焙师呢是有一个使命在的。所以呢，我们身为这些沙拉越人呢，我们也是有这个责任在去好好的支持，然后就不要让这个沙拉越千层糕失传了，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对不对？那就非常感谢 Karen，
谢谢你哦。